啊，如何去生活胜过试探？我们也请华丽姐妹为她当翻译，我们一同来试试来听。
今天早上呢，牧师会不会给大家眼前一亮？
今天早上牧师会不会给大家眼前一亮？
我不是受Natalie的感染要一生绝配。
我不是受 Natalie 的感染一生要绝配。
紫色眼镜，紫色领带，紫色外套，
紫色眼镜，紫色领带，紫色西装。
其实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的，
其实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代表昨晚我们的组别在团契的游戏输了，
代表昨天我们晚上在团契的组别
我们输在一个不正常的系统
我们输入一个不正常的系统
正如主持人所说，他说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
正如主持人说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凡事都受你控制，
不是凡事都受你控制。
其实这个故事是跟今天的讲题有关的，
这个故事是跟今天的讲题是有关的。
雅各书是一卷讨论信徒迈向成熟的书卷，
雅各书是一卷讨论信徒迈向成熟的书卷。
成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怎样面对困难，
成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困难。
按新约的学者的研究，雅各书成书的时候，
按新约的学者研究雅各书成书的时候，
教会正面对很大那种的逼迫，
教会正面对很大的逼迫。
所以当雅各就鼓励当时的信徒怎样去面对这些种种的困难，
所以雅各就鼓励当时的信徒怎样去面对种种的困难，
或者好像近年国内教会都面对各种的困难，
或者好像近年国内的教会也是面对种种的困难。
一位内地的牧师有以下一番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因为内地的牧师有一番一下一番话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他说没人愿意看到教会承受这些困难，
他说没有人愿意看到教会去承受这些苦难，
但如果神容许这事发生，
但是如果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
其中的原因就是要炼净教会的杂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炼净教会的杂质，
令到教会更加的纯洁，
令到教会更加的纯洁。
我觉得这位牧师是看到事情表面的背后真正那个的意义，
我觉得这位牧师是看到事情表面的背后的真正的意义。
今天早上我们经文提到，
今天早上我们经文提到，
这个我是用新译本的译本，请华丽读出。
我是用新译本的译本，我现在念给大家听。上帝赐福给忍受生命考验和试探的人，他们之后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上帝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应许。
圣经提到有两种不同的试验，
圣经提到有两种不同的试验，
一种叫试探，一种叫试炼，一种叫试探，或者翻译成诱惑，
一种叫试炼，另外一种叫试探，或者是翻译成诱惑。
但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两个词都是同一个希腊文表达，
两个字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去表达。
有时翻译成试炼，
有的时候翻译成试炼，
有时翻译成为试探，
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
我们怎么去区别两者的不同呢？
我们怎么样去区别两者呢？
原来试炼呢是一种的考验，
原来试炼是一种考验，
要发掘人性那种道德的美善，
要发掘人性那种道德美善。
但是试探呢却是怂恿人去犯罪和堕落，
试探却是怂恿人家去犯罪和堕落。
试炼是没有欺骗的成分的，
试炼是没有欺骗的成分，
但试探是有欺骗的成分，
试探却是有欺骗的成分。
你看蛇怎样引诱夏娃就知道，
你们看蛇怎么样引诱夏娃就知道了。
试炼是彰显人性的美善，
试炼是彰显人性的美善，
但试探呢却是引发人邪恶的一面，
但是试探却是引发人邪恶的一面。
试炼呢是神容许某种的情况帮助我们成长，
试炼是神容许某种情况帮助我们成长。
另一个翻译就是通过检验合格的证明，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通过检验合格的证明。
但试探是由魔鬼所设计的，
但是试探是由魔鬼所设计的，
目的令我们去犯罪，
目的就是令我们犯罪。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
的，因为他经过这些试验之后呢，
因为经过这些试验
之后，他就得到生命的冠冕，
他就得到生命的冠冕。
这个是主所应许给爱他的人，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宝贵的事物，
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宝贵的事物
都要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试验，
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试验。
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从事珠宝行业的，
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教友是从事珠宝行业的，
所以你知道每一粒钻石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证明，
所以你们知道每一粒钻石都是要经过严格的，
有一个公认合格的证书是保障那个顾客的权益，
有一个公认的合格证书是保障那些买家，
所以在个过程我们要经过一个检验的过程，
所以那个过程我们要经过一个检验的过程。
我在粉岭火车站呢经常见到一位少了一只脚坐在轮椅的乞衣。
我在粉岭火车站经常看见一个少了一个腿坐在轮椅上的乞丐讨饭的。
我自己专业的判断呢，
我自己专业的判断呢，
我估计他应该是一个吸毒者。
我估计他是一个吸毒者。
甚至无呢他的脚好大可能是因为注射毒品令到血管闭塞而锯去的，
甚至乎他的腿是因为注射毒品而令到血管闭塞锯掉的。
因为以前我是做这些工作嘛，
因为我们以前是做这些工作。
我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心，
但是我不是有幸灾乐祸的心。
这位朋友的伤残是值得同情，
他的伤残是值得同情，
但如果他的伤残是来自他的不良嗜好的话呢，
但是如果他的伤残是来自他不良的嗜好
的话，他就是咎由自取的，
他就是咎由自取。
所以经文提到能够经过这些试验是有福的，
所以经文提到能够经过这些试验是有福的，
这个福是来自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生命，
这个福气是来自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生命，
不受那些坏习惯的捆绑，
不受一些坏习惯的捆绑。
当你懂得向这个试探说不的时候呢，
当你懂得向这些试探说不的时候，
你生命就有一种释放的能力，
你的生命就有一种释放的能力，
有一种自我主导的能力，
有一种自我主导的能力。
这种情况也都可以形容为生命的冠冕，
这种情况也可以被形容成生命的冠冕。
所以在希腊文那个意思是这样说，
所以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说，他说当你明白了试探，
当你明白了试探，
当你战胜了试探，
当你战胜了试探，
你就可以有一个真正自主的生命，
你就可以有一个真正自主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咁你早上咧，雅各书喺呢度咧提醒我哋点样去面对五个试探嘅原则。
今天早上雅各书提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试探的五个原则。
为咗增加大家嘅记忆力咧，又需要大家做功课啦。
为了增加大家的记忆力咧，需要大家做一些功课了。
呢五个原则是怎样帮助我们去面对试探，
这五个原则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面对试探。
集齐一套雅各书的副页是有奖的，
记得收集了一套雅各书的副页是有奖的。
第一个雅各提醒我们的呢，
第一个雅各提醒我们的是，
他说呢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的现实，
我们要面对现实。第一，
有一个不变的现实呢，就话无论是来自神的考验或者撒旦的试探，
有一个不变的现实是无论是来自神的考验或者是撒旦的试探，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试探，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试探。
生活就本身不受我们完全的控制，
生活本身就不受我们完全的控制，
基督徒都不会例外，
基督徒也不会例外。
著名的广州大马站聚会点的负责人，
著名的广州大马站聚会点的负责人，
已故的林献高牧师，
已故的林献高牧师，
他因为在文革时期传道呢就坐监超过二十多年，
他因为在文革的时候传道就坐监牢超过二十年。
我在网上看过一段他被释放出来之后所拍的影片，
我在网上看过一段他被释放之后所拍的一段影片，
他完全没有任何苦毒的说话，
他完全没有任何苦毒的话，
是一个充满喜乐，
是一个充满喜乐
充满感恩的一个老人家，
充满感恩的老人家。
他讲他那二十年劳狱生涯的里面怎样蒙上帝的保守，
他说他那二十多年的劳狱生涯当中怎么样蒙上帝的保守，
他一放监出来马上又开始传道，
他一出来放监了以后就马上就全
甚至去那个教会开警察局的楼上
甚至乎他的教会是开在警察局的楼上
他说无数次被充公圣经
无数次的被充公那个没收圣经
封查一切教会的设施
封查一切教会的设施
但他说我仍然坚定不移的传道
他仍然坚定不移的传道
中国人形容这种叫真金不怕红炉火
中国人形容这样子是真金不怕红炉火
神将我们放在这个试炼的环境里面
神将我们放在一些试炼的环境里面
去测试我们的信仰
去测试我们的信仰
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
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想读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喜欢考试是不是
我想念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喜欢考试
但是我经常都说考试的制度是老师和学生对话而已
但是我经常说考试的制度是老师跟学生对话
就是说看看学生识不识老师教的东
西就是看那些学生到底明不明白懂不懂老师所教的东
西所以受试探本身这个过程不是罪来的
所以受试探本身这个过程
但我们向试探低头这个才是罪
但是我们向试探低头这个才是罪
用回考试这个比喻
用考试这个比喻
考试是测试学生那个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
考试是测试学生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
目的是鼓励学生温故知新
目的是鼓励学生温故知新
但如果学生又不读书
如果学生不读书
他考试自然不懂答啦
他考试自然不懂怎么样
回答于是呢他就作弊
于是他就作弊
还理直气壮埋怨老师为什么你要考试啫
还理直气壮去埋怨老师为什么要考试
你令到我不合格出丑是不是
你令到我不合格又出丑
在试探的面前呢
在试探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原来一个很普通很软弱的人
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很普通很软弱的人
你越是想敬虔度日
你越是想敬虔度日
你就会受到不同的试探
你就会受到不同的试探
我曾经讲过
我曾经说过
原来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价钱
原来每一个心目中都有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价钱
只要那个价钱大到一个的数目
只要那个价钱大到一个数目
任何人都会出卖自己
任何人都会出卖自己
第二个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要负责任
第二个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要负责任
基督徒要学习勇于去承担责任
基督徒要学习勇于去承担责任
不要将那个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
不要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我们读心理学的研究呢
我们念心理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人呢有功劳就喜欢是归在自己的身上的
我们发觉人喜欢把有功劳的时候就归到自己身上
将错呢就推给别人
把那些错呢就推到别人身上
关我事的他翻得不好嘛
就是不关我事的是他翻得不好
啊，我讲得不好
是我讲得不好
我们喜欢将责任推在人家那里
我们喜欢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而是隐藏我们自己的弱点
而是隐藏自己的弱点
我们不想承担个责任一种的自我保护
是不想承担责任的一种自我保护
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防卫机制
心理学有一个字叫防卫机
转
转
是的简单来讲就说我们当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呢
简单来说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我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的里面
我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
我们来掩饰自己的错误
我们去掩饰自己的错误
有时候我们不单止怪人
有时候我们不单止怪人
我们又会怪神
我们也会怪神
神啊为什么这事要临到我呢
神啊为什么这些事要临到我
你不是说爱我的吗
你不是说爱我吗
为什么你会这样啊
为什么你会这样
哎呀我不信你了
那我不信你了。
但圣经里面怎么讲啊？
但圣经里面
十三节那里说人被试探。
十三节说人被试探。
不可以讲话我是被神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神不会被恶试探。
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都不试探人。
他也不试探人。
神从来都不试探人。
神从来都不试探人。
最近大家留心下港铁那个剪钢筋的事件。
最近大家会注意到港铁。那个剪钢筋的事件，
我哋英明嘅工程师阿 Ken 就话拆咗去重建啦。
我们英明的工程师 Ken 他就说拆了它重建吧。
你发觉成件事件由政府施工监工嘅团体都想尽办法去推卸嗰个责任。
你会发觉这个整个事情，政府施工监工团体都想尽办法把责任推到。
马时亨是一个主内嘅弟兄嚟嘅。
马斯亨是一个组内的弟兄，
是我以前教会一个弟兄，
是我以前教会一个弟兄。
他说 OK， 原来就不 OK 咯。
原来他说 OK 就是不 OK 的。
他们甚至无港铁登报纸斥责那间揭露事件的建筑公司，
甚至乎港铁去登报纸去斥责那些揭发事件的人。
他说他们别有用心，
他说他们别有用心。
最新发现作出来的钢筋超过39% 不合格。
最新发现那些超过39%的钢筋都是不合格的。
请问有哪个出来道过歉呢？
请问有谁出来道歉呢？
成熟的人那个标志就是他知道人是会犯错。
成熟的人的标志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会犯错。
当我知道我自己犯错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自己犯错，
我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咯，
我就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我道个歉去纠正我的错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我道歉然后纠正我的错误，那有什么大不了呢？
从错误当中我们去学习，
从错误中学习。
中国人都说经一事长一智嘛，
中国人说经一事长一智。
第三方面我们呢要常作准备，
第三方面我们要常作准备。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你要做好那个准备。
你要做好准备。
经文里面这样提到，
经文里面这样提到，
他说个人被试探乃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
雅各书强调我们不要看错。
雅各书强调我们不要看错。
对于试探，
对于试探，
我们要有充足的准备。
我们要有充足的准备。
试探永远不会给你一个事情的警告的。
试探永远不会给你一个事前的警告。
试探之所以成为试探，就因为你根本不意识它的存在嘛。
试探之所以成为试探，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你没有那种危机感。
你没有危机感。
你想想创世纪，夏娃和蛇对谈那一幕。
你想一想创世纪夏娃跟蛇对谈的一幕。
闲话家常。
闲话家常。
啊，今天牧师你好漂亮啊，穿得。
今天牧师你很漂亮啊，穿得。
但是却是不知不觉就跌了落个陷阱了。
确实不知不觉的跌到陷阱。
所以人特别是一些成功的时候，我们会飘飘然。
所以人特别在那些成功的时候会飘飘然。
最容易受到试探。
最容易受到试探。
你看大卫未成为王的时候，他几对上帝几敬虔。
你看大卫未做王之前的对上帝非常之勤俭。
他凡事求问上帝。
他凡事求问上帝。
做了皇帝之后，
做了皇帝以后，
睡到日头平息。
睡到日头平息。
什么叫日头平息啊？
什么叫日头平
息？即太阳下山了。
就是说太阳下山了。
他晚晚通顶啊。
他每个晚上都
通宵，通宵打旦，
通宵打旦。
所以结果其实个问题系出喺佢嗰个嘅唔专注嘅上边咯。
所以问题就出在他不专注的、不专注的上面。
所以试探系一个过程嚟嘅。
所以试探是一个过程，
系一步一步让你跌落呢个嘅陷阱。
是一步一步让你跌入这个陷阱。
雅各书就描述了魔鬼用四个利用来试探你。
雅各书就描述了魔鬼利用四个利用来试探你。
这个是第三点的里面的分段来的。
这个是在第三点里面的分段。
第一个他利用的就是利用人那种的欲望。
第一个他利用人的欲望。
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样讲。
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
他说各人被试探，
他说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试探的第一步是用人那种的欲望，
试探的第一步是用人的欲望。
不要，圣经不是否定人的欲望的，
大家不要误会，圣经不是否定人的欲望。
欲望是一种人那种的成长的动力来的，
欲望是那种人的成长的动力。
牧师不想赢，怎么今天穿件紫色西装的？
不想，牧师不想赢，怎么会今天穿一个紫色的西装？
我想赢，我就有那种动力嘛。
我想赢，我就有那种动力。
我想赢，我就有那种的拼搏嘛。
我想赢，我就有那种拼搏。
这个是人类进步一种的动力来的。
那是人类进步的一种动力，精神。
如果教会不想成长，
如果教会不想成长，
咁咪年年照旧做嘅嘢冇乜分别咯。
就是每年就照样过去一年所做的事情。
但系到了我哋要成长嘅时候，
但是到我们要成长的时候，
我哋就要带好多嘅改变。
我们就有很多的改变。
好多嘅改变就带嚟好多嘅不便。
很多的改变就带来很多的不便。
我以前做外展工作嘅时候，
我以前做外展工作的时候，
有啲少女为咗要买名牌手袋。
有些少女为了要买那些名牌的手袋，
她做援交出卖自己的肉体，
她做援交出卖自己的肉体。
想买个名牌手袋其实不是罪来的，
想买那个名牌手袋不是罪，
但你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达至这个目的，那就是罪来的。
但是你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
人
那就是罪。
人没可能没欲望的，
人没有可能没有欲望，
这个是人生存的条件之一，
这个是人生存的条件之一，
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但欲望失去控制的时候呢，
但是欲望失去控制的时候
就成为一种破坏性了，
就成为一种破坏性。
天主教有七宗罪，
天主教有七宗罪，
这个拍成电影了，
这个已经拍成电影了。
这七宗罪包括傲慢、贪婪、淫欲、妒忌、贪食、烈怒、懒惰。
这七宗罪包括傲慢、贪婪、淫欲、妒忌、贪食、烈怒和懒惰。
大部分都是一些欲望失控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欲望失控的。
其实试探就好像一块磁石一样，
试探就好像一个磁铁，
那个磁石本身有一种的磁力，
那个磁铁本身有一种磁力。
我们的欲望呢也都有一种的，好像一种的相应的一种的磁力，
我们的欲望也好像有一种相应的磁力。
所以当那个试探和你的欲望去相遇的时候呢，
所以当试探跟你的欲望相遇的时候，
就互相吸引了，
就互相吸引了。
第二个呢，他就利用这个的欺骗，
第二他就利用欺骗。
经文里面提到，他说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经文里面提到，这是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留意这里呢，雅各用了两个体育的用词。
大家注意这里，雅各用了两个体育的用词。
牵引呢？
牵引。
就是指这个的猎人一个专门的俗语。
牵引是猎人专用的俗语。
他呢就是意思就是用那个陷阱去诱捕，这解
意思就是说用那个陷阱去诱捕。
这个诱惑呢，
那个诱惑呢，
就是钓鱼的一个专门俗语，
是钓鱼的一个专门俗语，
就是用一些利去作出引诱去钓鱼，
就是用那些饵去引诱去钓鱼。
大家都知道钓鱼高手那个秘诀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那些钓鱼高手的秘诀是什么呢？
他就善用不同的利去钓不同的鱼，
他就善用不同的饵去钓不同的鱼。
他对付那些贪心的人，他的鱼钩就用金钱作为这个利。
对付那些贪心的人，他就用金钱做那个饵去引诱他们。
对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人，可能他就用了权力那种的利。
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就用那些权力做那些饵。
对一些没有爱的人，可能他用爱情来做这些利。
对于没有爱情的人，他就可能用爱去做那些饵料。
对一些是怎么说，对自己不满的人，可能他用批评作为一种的利。
对于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他可能就用批评做饵料。
有一件事我想给大家知道，
有一件事我想让大家知道，
魔鬼清楚知道你的弱点，
魔鬼清楚你们的弱点，
比你自己更清楚，
比你自己更清楚。
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利令你上吊，
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饵料而令你上吊。
你看到这个很吸引这个的鱼，这个的饵料的时候呢，
当你看到这个很吸引的饵料的时候，
其实那个鱼钩是隐藏在里面，
其实那个鱼钩是隐藏在里面。
他总是迎合你那种的欲望，
他总是迎合你的欲望，
给你尝试，
让你尝试
去得到这个甜头，
是得到一些甜头。
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你就上钩了，
你就上钩了。
第三个呢，他是利用一些不服从。
第三，他是利用一些不服从。
这里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这里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怀孕是一个过程。
怀孕是一个过程，
思想是决定我们的行动的。
思想去决定你的行动。
如果我不贪心，我怎么会偷东西呢？
如果我不贪心，我怎么会偷东西呢？
所以我偷东西之前呢，是我已经孕育了，我觉得人家有的东西我没有。
所以在我偷东西之前，我已经孕育了这个想法，人家有的东西我没有。
所以其实所有很多的行动呢，所有的罪行都是由我们思想那里发展的。
所以那些很多的罪行都是从你的思想发展的。
魔鬼会设法吸引你的注意力。
魔鬼会设法吸引你的注意力。
令你产生一种欲望。
令你产生一种欲望。
开始你有些思想斗争了。
开始有一些思想斗争。
就好像蛇引诱夏娃一样。
就好像蛇引诱夏娃一样。
神是不是真的不给你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啊？
神是不是真的不让你吃园中里面所有的果子呢？
真
的
吗？
是真的吗？
啊，其实他说，其实神知道你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其实神知道你吃了以后眼睛就会明亮了。
你就好像上帝一样那么能够知道善恶了。
你就让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知道善恶了。
心理学称这种叫做合理化。
心理学称这种叫做合理化。
就是说将我要做的行为将它合理化了，
就是说我将要做一些行为把它合理化，
就是说其实我都不想的，
就是说其实我也不想，
我都是为世所逼的，
我也是为世所逼的，
一个不正常的系统，
一个不正常的系统，
一个不公义的主持人，
一个不公义的主持
那结果牧师就输了，
所以结果牧师就输了，
我就将责任推给人，
然后我就把责任推给人家。
你明明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这样了，
你明白吗？那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了。所以结果夏娃被吃了。
所以结果夏娃就吃了。
人是很阴险的，原来。
人是很阴险的。
我自己犯罪。
我自己犯罪。
我喜欢拉埋别人去犯罪。
我喜欢把别人也拉进来犯罪。
所以这个是话给我们听。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
是由我们那个不服从的开始。
是由我们不服从的开始。
另外呢，是提到我们利用这个的死亡。
另外提到我们利用死
亡。他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个死不是单指我们肉体的死亡。
这个死不单只是指我们肉体的死亡。
真正的死亡。
真正的死亡。
是我们灵性的死亡。
是我们灵性的死亡。
永远与神隔绝。
永远与神隔绝。
我们犯错我们犯罪。
我们犯错我们犯罪。
我们只要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承认我们的罪。
圣经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圣经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这个死是令到我们没有面或者不敢再来到上帝面前。
但是这个死是令到我们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
几个月前我跟一个旧的会友午膳。
几个月前我跟一个旧的会友午膳。
他留学英国。
他留学英国。
外表斯文。
外表斯文。
敬拜队的成员。
敬拜队的成员。
太太教书。
太太是教书的。
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
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染上毒瘾。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染上毒瘾。
而且放纵滥交。
而且放纵滥交。
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患上艾滋病。
他已经患上艾滋病。
两个人相对无言。
两个人相对无言。
他这种令到他不敢再回到教会。
这种情况令到他不敢再回到教会。
他不敢再面对上帝。
他不敢再面对上帝。
亦都不敢面对以往他的教会的朋友。
也不敢面对他以往教会的朋友。
在经文的一章十七节嗰度，突然雅各好似话题一转。
在经文第十节里面，第十七节里面，雅各话
题一转。他讲紧我哋面对试探种种嘅情况。
他说面对试探的种种情况。
突然间转咗个话题咧，就讲到神嗰个慈爱同埋良善。
突然间转到话题，就是说神的慈爱和良善。
他话各样嘅美善同埋恩慈。
他说各样的美善和恩赐，
同埋各样全备的赏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原来雅各是先讲我们消极怎样去面对这个的试探。
原来雅各是先消极的去谈论我们怎样面对试探，
讲给我们听怎样去面对试探。
然后积极地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试探，
就是说我们回到上帝仁慈善良的当中，
就是说我们回到上帝仁慈善良当中。
所以第四个 我哋面对试探嘅原则。
所以第四个，我们面对试探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重新聚焦，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聚焦。
如果那个试探是始于我们内在那份的欲望，
如果那个试探是始于我们内在的欲望，
雅各就提出一个所谓叫替代的原则。
雅各就提出一个那个替代原则，
要胜过试探，
要胜过试探。
我们重新将我们的思想聚焦在上帝的里面，
我们重新把我们的思想聚焦在上帝的思想里面。
如果你的你每次拿起一本马经，你怎么去默想上帝？
如果你每次拿起一本马经，你怎么样去默想上帝？
所以你要默想上帝，你一定要拿起一本圣经的嘛。
所以你默想上帝，你一定要拿起圣经。
你经常挂着打游戏机，你怎么可以说跟神很亲近的呢？
如果你经常玩那个游戏机，你怎么可以说你跟上帝是很亲近呢？
所以苦心自问，
所以苦心自问，
其实每次我们犯罪都是远离上帝，远离教会。
每次我们犯罪都是远离上帝，远离教会。
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圣经封尘。
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圣经又封尘。
过着一些我们叫行尸走肉基督徒的生活，
过着一些我们说叫行尸走肉的基督徒生活。
其实这些魔鬼不逮你，逮谁？
所以这些如果魔鬼不抓你，去抓谁呢？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被虫咬，
所以如果你不想被虫咬，
你就要远离蜜蜂咯。
你就要远离蜜蜂。
你不想被蛇咬，
你不想被蛇咬，
你不要轻易伸手入那些洞里面咯。
你不要轻易的把手伸到洞里。
你看看约瑟面对试探的时候是怎样
的？你看到约瑟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
怎样的？他受他的祖母引诱，
他受他的祖母引诱，
他连外套都除了，
他把外套也脱掉了，
为了要保存自己，他连外套都不要，
为了要保存自己，他连外套都不要。
所以要明白自己人性的软弱，
所以要明白自己人性的软弱。
我们只能够投靠在上帝大能的翅膀之下，
我们只能投靠在上帝大能的翅膀之下。
中世纪一段很著名的耶稣祷文，
中世纪一段很著名的耶稣祷文，
他帮助基督徒每天不停去念这段的耶稣祷文，
他帮助那些基督徒每天不断地去念这一段祷文。
他只有几句而已，
他只有几句。
他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他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知道人性本罪，
他知道人性本罪。
另外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活在基督的里面。
最后一个，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
为了要远离试探，
为了要远离试探，
戒除你的坏习惯得以控制，
戒除你的坏习惯得到控制。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上帝掌管你的人生，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上帝掌管你的生，
让圣灵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
让圣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重新塑造我们的品格，
重新去塑造你的品格。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这样说，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
他说你们是属于神的，
你们是属于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外世界更大，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所以如果我们唯有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唯有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有这样的能力向试探说不，
我们才有能力向试探说不。
以前我在韩传道会受训的时候，
以前我在传道会受训的时候，
有一幅四律那两幅图画，
有一幅四律的图画，
他说如果一个人你自己掌管你的生命，
他说一个人如果你自己掌管你的生命，
你将基督排除在你的生命以外，
你把基督排除在你的生命外，
你怎么面对这些试探？
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试探？
你唯有让基督掌管你的生命，
你只好有基督去掌管你的生命，
你才能够重拾你自己人生的那种秩序，
你才能够重拾你自己人生的秩序。
今天早上容许牧师问你一句，
今天早上容许牧师问你一句，
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的弱点在哪里？
你的弱点在哪里？
你自己搞清楚没呢？
你自己弄清楚了吗？
你唯有清楚知道自己的弱点，
你只好知道自己的弱点，
你才会知道我会在几时容易跌倒和受这个试探，
你才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容易跌倒，什么时候容易被试探，
我才能够懂得去避免，
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避免。
我们愚蠢的做法，
我们愚蠢的做法
就是将我们的弱点暴露在外面，
就把我们的弱点暴露在外面，
这个是只会令到我们更容易被试探击倒，
这个只会令到我们更容易被试探去击倒。
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
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
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讲过，
马丁路德曾经这个样子说，
他说我们没办法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
我们没办法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
但我们可以不让那个飞鸟在我的头发那里筑巢，
但是我们可以不让飞鸟在我们的头发里面筑巢，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意念，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意念，
一些不良的思想，
有一些不良的思想
可以经常在我们脑海那边出现，
可以经常在我们脑海里面出现，
但你不要让这些思想落地生根，
但是你不要被这些思想
慢慢演化成为你的行为，
慢慢转化成你的行为。
讲了这么多，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
讲了那么多，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呢？
都是分分一些妈妈是女人，爸爸是男人，
都是回到一些妈妈是女人，爸爸是男人。
第一，我提倡的是一个稳定的教会生活。
第一，我提出的是稳定的教会生活。
刚才我提过嘛，当人远离神的时候，
刚才我提过，当人远离神的时候，
远离教会的时候，
远离教会的时候，
没有一个同神有一个灵性的交往，
没有跟神有一个灵性的交往，
你就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你就好像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样。
传道书这样讲，
传道书这样子
说，他说有人公信孤身一人，
有人公信孤身一人，
他说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人需要是彼此的鼓励，
人需要彼此鼓励，
互相的扶持，
互相扶持。
我只稳定的教会生活，
我只稳定的教会生活，
有一个崇拜啦，
就是有一个崇拜，
应该一个稳定的崇拜的生活啦，
有一个稳定的崇拜生活。
另外一个属乎你自己的团契啦，
另外一个属乎你自己的团契，
稳定的灵修和读经祷告的生活，
稳定的灵修读经和祷告的生活。
著名的匿名戒酒会呢，
著名的匿名戒酒会，
他们就即成立的宗旨呢，
他们的成立的宗旨是，
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所谓过来人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
就是透过这些过来人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
每次聚会的时候，
每次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起来分享他自己的软弱，
大家都起来分享自己的软弱，
亦都有人分享他怎样胜过酗酒那个的动力在哪里，
也有人分享他怎么样去胜过酗酒的动力，
透过这些正反的鼓励，
透过这些正反的鼓励
形成一股的力量，
形成一股力量。
请大家记住，
请大家记住，
耶稣恨恶罪恶，
耶稣恨恶罪恶，
但是耶稣爱罪人，
但是耶稣爱罪人。
你星期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你星期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你听多少的人生命因为从头基督的怀抱去得到一个更新，
你听过多少人说他们是从头基督的怀抱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
另外一个的资源呢，
另外一个资源是，
就是进到神的话语里面，
进到神的话语里。
圣经是我们的最好的武器，
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耶稣这样讲，
耶稣说，
他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能够叫你得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圣经说这样做得，那样做不做得，圣经有没有讲啊？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圣经说这个样子能够做，这个样子那么做，那这个样子圣经有没有说可不可以做？
其实圣经很多东西都没有提我们可不可以做，
其实圣经很多东西都没有提我们，
但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但是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我们明白了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我有那种选择的权利，
我们就有那种选择的权利，
不是那样东西做不做得，
不是那样东西可不可以做，
我知道那样东西对我不好，我选择不做，
我知道那样东西对我不好，我选择不做。
圣经也都提到，
圣经也提到，
他说唯喜我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所以回来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
你怎样去面对试探呢？
你怎么样去面对试探？
雅各怎样跟我们讲呢？
雅各怎么样跟我们说？
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
雅各跟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胜过试探之后得到那种的释放，
因为我们胜过试探以后得到那种
释放，因为经过试验之后，
因为经过试验之后，
他就得到生命的冠冕，
他就得到生命的冠冕。
意思就是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
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
这个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
当你明白了试探，
当你明白了试探，
当你胜过试探，
当你胜过试探，
你就可以一个真正自主的生命，
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有一个真正自主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好了，咁啊又有功课，同埋你可以向试探学会说不。
还有，你可以向试探学会说不。
好，每周嘅功课。
好了，每周的功课。
当你面对试探嘅时候，
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
求主俾你至少学习点样懂得控制自己嘅欲望。
求主帮你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欲望。
未来两个星期，
未来两个星期，
虽然是过年，
虽然是过年，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不可以的话，
不可以的话，
都要读雅各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七节，
也要去读雅各书一章
十九到二十七节，
十九到二十七节，
几节的经文啫。
几节的经文，
大家用不同的版本读两三次，
大家用不同的版本去读两三次。
教会的图书馆其实有不同版本的圣经，
教会的图书馆其实有不同版本的圣经。
上个星期介绍了一些圣经的 apps 给大家，
上个星期介绍了一些圣经的 apps 给大家。
其实有不同的圣经的翻译在网上是免费，
其实有不同的圣经的翻译在网上是免费的，
多去对比一下，
多去对比一下，
丰富你对圣经的了解，
丰富你对圣经的了解。
求主帮助大家，
求主帮助大家。